我们现在看这个哈该书，西班牙书的再下一卷书。哈该书，我需要讲一点哈该书的历史的背景哈。哈该哈跟哈该书的下一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呢，是大概是同时的。那我们不会讲撒加利亚书了，你看一下，如果你回去看一下，就发现他们都是鼓励百姓要建殿。那么哈该很注意节期节庆，可能他是在这个写是写在那个犹太人的三个大节之一哈。犹太人三个大节，第一个就是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七七节，就是收割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可能哈该是在这种情形下写的这三个的之一哈。那我讲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哈。以色列王国被掳了，被巴比伦，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后来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了，然后整个亚述也被巴比伦侵略了，然后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所灭掉了。那么在主前的538年，波斯王古列就下诏啊。那么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一章2-4节就可以看到，这是上帝感动了古列的心，上帝激动了古列的心，就让他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哈，叫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殿宇。那么那个回去的人呢，我们在以斯拉记1章8节可以看到，就是所罗巴伯哈，他率领人回去。那么有人说呢，所罗巴伯呢就是色巴色哈，色巴萨啊，这个我们不去考究。那有50000个人跟所罗巴伯或者是色巴萨回去，这是主前538年的事。然后他们就开始建殿哈。在主前536年呢，他们就立好了殿的根基，这个在以斯拉记3章8-10节，他们把殿的根基立好了。但是当他们把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声势浩大，就引起撒玛利亚人的嫉妒。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在以斯拉记4章讲到的那些仇敌呀、啊。这些仇敌就迫使波斯王呢，其他的王呢，包括亚哈水鲁王，包括亚达薛西王、那么反对他们建殿。那么这个建殿的工作呢就停滞了。主前536年把根基立好了，一直要到主前222年，就是停了14年的工。大利乌王登基，大利乌王登基了以后呢，那么才就是重新允许他们再来建。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已经隔了14年，以色列人士气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就不太想建了。也就是现在不建殿的那个主力呢，建殿的主力不来自波斯了，来自以色列人自己。各位，我们的仇敌，我自己认为内部的总比外部的多，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软弱、不幸，总比其他人加给我们的要多。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需要被对付啊。那时候建殿的时候也是，就是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都责备犹大人，他们不肯建殿。那么这个哈该书大概是主前520年6月1号。当时就是8月29号哈，到9月24号，也就是12月18号，4个月之内讲的。那么他讲了以后，以色列就重新修这个殿，那么就在主前516年完工了哈。我们会多谈一下这个完工的这些事情哈。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讲完了，我们就看哈该书，我们从1章1节讲起哈。哈该书1章1节，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这个撒拉帖哈，你根据列王历代志上3:17-19，可能是所罗巴伯的伯父。那么这个约沙达呢，在历代志上6:15有讲是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人啊，就是这都是一些有点名望的人。好，耶和华借着哈该对人说话。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这句话有意思了，这百姓啊，这是上帝发脾气的口气。如果上帝没有生气的时候，上帝就会说我的子民，这百姓的神生气的时候这样说。各位回去可以看哈，以赛亚书6:9、8:6，还有8:11-12，耶利米书14:10-11啊。那么就是这百姓，就是上帝不高兴。不过我们一定要想到何西阿书，神曾经说过，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你们是淫乱所生的。在何西阿书1:10，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过犯恩赐，过犯是不如恩赐的，上帝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恶的，而我们为此就献上感恩哈。那么虽然对这些百姓有责备，这百姓说这样的话有责备，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上帝最后会对这些百姓有祝福的哈，而且会在他们身上有奇妙的工作哈。这百姓说什么呢？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哎，这句话是大家都喜欢讲的，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当然我们不说建殿的事，你对一个不信主人传福音，他会说啊，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来啊，那等我80岁退休了没事干了啊，那时候会来信耶稣了。在教会里我们劝人侍奉上帝，哦，侍奉上帝的时候尚未来到啊，等我退休了，等我考上大学了，等我大学毕业了，等我找到工作了，等我结婚了，等我蜜月旅行回来，反正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上帝的事总是比较后，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到。各位，那有福的人，蒙上帝恩典的人，就总会说一句话，就会总会做一件事，就是他总是先求神的国和义。那比较不蒙福的人，就是后求神的国和义，先要求这一切的东西，行有余力再去管上帝的事。各位，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绝对不是说我们就是每天都要多读经祷告，传了福音以后才能上班，不是这个意思。你传福音读经祷告都不一定是进钱啊，太多耶稣讲过，很多人奉主的名做这做那，神都根本不认识他。就先求神的国和义，那个态度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间地点事情人事物上，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是一个信靠上帝的态度。所以你今天要考联考了，你当然不是要考联考的之前你先在那考场跟人家传福音了，当然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了，但是你要不能进场那不行的。你今天新郎新娘结婚了，正要证婚的时候新郎跑到公园去发福音单张了，这个当然也很好了，但是我们总有该做的事情。那医生要跟人家开刀了，开刀之前我要先去教会参加祷告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进前先求神的国和义，不是形式上要怎么样，而是我们有对上帝有敬畏的态度，有敬畏的心，有信靠他，随时有这样的心。 就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说哦，每天几点到几点先读经再祷告就怎么样，这也很好，但是有这些没有那个心没有用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信靠上帝的心，凡事就先想到主，凡事先想到主，先想到去依靠他，荣耀他，赞美他。各位，我们都先想到我们自己，我先想到哎，我今天到讲的能不能被称赞，而不太会想到今天弟兄姐妹会不会得到帮助。各位，这两个有很巨大的差别。很多时候我们传道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好，我们回到这里，百姓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好，反省一下，现在还不要反省到上帝，只是反省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撒了那么多的种子却收的很少，吃了那么多却不饱，喝还不得足，穿衣服怎么都冷得半死。各位，因为我们没有先尊主为大，所以我们得到的东西都会如飞而去哦。这不是上帝小气，这是上帝要他的儿女知道，要敬畏他，因为我们凡事敬畏尊主为大，上帝的良善就会出来。我们一旦开始自私，我们就会有各样的损失了。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那这个原因呢，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个故哈，那个原文讲的更生动一点。你看那个原文小字说奔，大家是奔跑到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对上帝的事呢，非常的忽略。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不断的，特别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我岂不当路加福音里面，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想到的是上帝，想到的是上帝的荣耀，想到的是凡事依靠上帝，在上帝的爱中，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他所爱的对象。一个人跟上帝是在恋爱的，也就是他是信靠，全心信靠上帝的，他就凡事尊主为大，凡事寻求神。但是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良善的源头呢，第十节就会，我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所有劳碌得来的可以很快的就失去了，很快的就没有了。那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多去思想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多去思想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各位，不是为了说我尊主为大所以主会祝福我，我才尊主为大，那就仍然是在利用上帝，不是这个，而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那个写在心板上，那个爱上帝的心是写在心板上的，是从里面发出的，不是外在的威迫利用。那有几处经文哈，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第十一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就是 真是一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啊，当我们荣华富贵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上帝，夺去了我们对上帝的心，所以上帝就让我们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缺乏这些，不是上帝小气，而是我们如果不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良善的源头连在一起，我们就会越来越丑恶，越来越贫穷。另外一处经文在弥迦书哈，继续就是阿摩斯、俄巴底、约拿书的后面哈，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弥迦书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名居民令人嗤笑，你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耻。所有不信靠上帝到最后就是真的我们充满了贫穷、贫乏、可怜，让我们真是反省。当然神做的都是美好的，当他把这些剥夺的时候，如同他让浪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浪子就会醒悟过来。愿我们也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反省哈，是不是真是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神的全能慈悲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真是不是一个自私、紧张、担忧、害怕的人，是一个喜悦、乐意分享上帝恩典给别人的人。好，我们再看第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好，当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些百姓剩余的百姓愿意听上帝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祝福了啊。这个是我们这两天讲了这么多听起来比较负面的哈，现在我们会越来越看到正面的部分。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各位，当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尤其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哈，圣诞节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当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满了福气。可是各位弟兄姐妹，神无所不在，我们为什么要求神同在？神严格的说，神跟每个人都同在，跟万物都同在。神在现在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在佛光山、在清真寺，跟在任何一个地方，耶和华充满了宇宙万物中。那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45篇那里讲到，耶和华善待万民，耶和华的恩典慈爱全能，在每宇宙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候都是丰富的。当圣经上说耶和华同在的时候，你说这不是多余的话吗？耶和华本来就随时都同在。各位，耶和华是随时跟在每一个地方丰富的同在，但是我们的上帝，如果人要蒙福的话，人对上帝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你渴慕他，你迫切的寻求他，那个是上帝希望跟那个人居住的。神是住在那渴慕追寻他的人心中，也就是信靠他的人心中。这种同在，那么就不像是跟其他人同在，那种其他同在我们神学上叫一般的恩典，这种同在是让我们真是有永恒的丰富。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在创世纪26章第3节那里，我们看到神保证他会跟以撒同在，那么就会赐福给他。那么后来在创世纪26章的24节哈，神再一次说，我会与你同在，你在这个地方，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被亚比米勒非利士人欺负，你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起，你就不必害怕。当雅各逃亡的时候， 在创世纪的28:15，他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旷野，神安慰他说：“我会与你同在。”你逃亡，你到陌生的地方，后来拉班欺负你，有各样的艰难，你不必怕，我与你同在，你就会蒙福。那么在创世纪的31:8哈，那么这个是那个雅各也跟他的太太讲说哈，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哈，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跟我在一起哈，所以我能够得胜哈。这个是31，其实从第一节开始的，耶和华跟我同在，所以我能够胜过你们的父亲。那我们看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更是这样。到埃及那个地方，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而各位，凡事顺利不是不碰到艰难，凡事顺利是碰到艰难能够化险为夷，化腐朽为神奇，化失败为成功。我们会碰到艰难的，但是我们会得胜。这个约书亚在接摩西这个棒子的时候，他很害怕，摩西不能做的事他能做吗？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那么他这个软弱的多、能力差得多的人能够吗？神说可以，我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5。那么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得胜。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也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得胜了。这个同在就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就会结果子。当我们像露切木溪水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饱足有力量。上帝就是那溪水，圣灵就是那溪水，上帝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切慕，我们知道自己的贫穷和神的丰富，以至于去亲近上帝，从他那里要得到，只有从他那里来了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丰丰富富有上帝的同在。神乐意跟那切慕他同在的人有丰富的同在。另外还有几处经文哈，以赛亚书41:10哈，耶利米书1:8-19，新约的时候呢更多了，道成肉身啊，这个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丰富的同在。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我特别提一件事，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哈。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老仆人去替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时候，他的老仆人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工作，怎么办？那么我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已经几十年没见过面，那里的女孩子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也不知道。真的好女孩，她怎么可能会跟我一起回来，去跟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结婚呢？在座的姐妹，我想你也不会嘛，啊。”今天有个人从非洲来说，哎，你去跟我的主人的小儿子结婚，保证呢幸福快乐，你会去吗？不会去嘛，越是聪明能干的越不会去，所以这个老仆人觉得这很难。那么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话，那么亚伯拉罕说哈，耶和华会差遣他的使者在你前面，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在你前面，耶和华的使者跟你同在，事实上就是耶和华跟你同在，你就能够顺利哈。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我也觉得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渴慕上帝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渴慕上帝把我们一切属人、属老我、救我的这些通通剥夺，是痛苦的，但是这些剥夺再加上上帝加上的祝福，我们就越来越有主的样式。那现在建圣殿一样需要上帝的同在，对上帝有敬畏的心，上帝就与他们同在。14，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力乌王26月24，神激动人。 神激动人工作，我们盼望神也激动我们每个人。天天主用他的爱，用他的智慧能力，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全部的他自己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他，让我们乐意背十字架跟随他，让我们乐意舍己，让我们乐意欢欢喜喜的安息的迎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为上帝工作，是因为上帝先为我们工作。我们能够替上服侍神，是因为神先洁净充满给我们能力。